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样安静花时间在他的面前是何等的福气。就像昨天晚上凯师母告诉我们的，主实在要我们得着丰丰富富。到底他要得着，让我们得着什么样的丰富？凯师母告诉我们，从他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许多的丰富。那今天我想谈到，我们在安静里面我们也可以同他得到许多的丰富。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感谢主，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配得颂赞的，因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福气，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喜欢福气。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底什么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有的人想说，哦，天上属灵的福气可能就是我们病得着医治了，那这是一个天属灵，从属灵来的，神给我们的一个福气。有的人说，哦，我得着平安，这好像也是从天上给我们的。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说耶稣所赐的平安也是天上属灵的一个福气之一吧。可是有的人认为，哦，神可能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说的，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有说预言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各样的恩赐，甚至医病，甚至赶鬼，这些恩赐。可是我们如果想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曾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对不起，在十三章在十三章他有谈到恩赐这些能力或是恩赐十三章的第八节的后半段第八节的后半段，第八节是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知道十三章是爱的诗篇，然后呢后面呢会谈到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必归于无有。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好像恩赐，这些甚至做先知讲道的能力，或是说方言的能力，或是知识，都要归于无有。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长存的，那就是爱，爱是永远长存的。那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带到天上的这个福气呢是永远的。那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到底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呢？刚才我们读到的第四节，他说 救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原来主好像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在地上这些医病，这些啊，你病得医治了，可是有一天你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老，还是会离开这个地上。所以这些主的恩典看起来很好，可是呢，那个还不是存到永远的。可是存到永远的是主要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呢，我也提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在我后面翻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啊，对不起，第四章的啊第21节到24节，21节到24节，我们翻到，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哦，保罗告诉啊，以弗所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就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的心智要改变。耶稣也曾经在地上对门徒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面，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如果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那个旧皮袋就要破裂，而且破裂出来很大啊，那个就破得很大，就是酒跟皮袋都怎么样，都毁坏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啊，到底主告诉我们什么事？有的人说，哦，这是指着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习惯，是个性跟习惯是属于我们这些旧皮袋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随着异教的风摇动，我们受了世界的影响，受了魔鬼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想都不是从神来的。可是自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听过他的福音，我们领受了他的真理，我们接受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可是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就完完全全的，我们说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的心思跟意念还是带着很多过去，还有从世界而来的价值观，从魔鬼撒旦来的这些影响。所以保罗告诉罗马的教会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也谈到圣洁这件事情，如果人非圣洁，不能朝见神的面。在利未记，在彼得啊后书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圣洁，我们就不能朝见神的面。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件事情？因为主在这几年来慢慢的让我的心思跟意念慢慢的转变。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在一个啊，是有谈到灵恩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比较没有谈到有关我们心思跟意念要怎么样被主来更新，被主来改变。我们比较多的教导就是你去读神的话，你祷告。可是很不幸的，我发现在我的里面要祷告，要读神的话， 是那么的困难。有时候勉勉强强，我们按着读经计划啊去读去读，可是呢，在里面没有真正的渴慕，对神的话没有那么的渴慕。所以说，我们的教会也教导我们，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就要发挥出来。所以呢，他也带领我们做了很多啊所谓啊属灵的事情，好像我们参加了很多的聚会，我们也传了福音，可是里面呢的生命呢总是感觉到那么的干渴。我最感觉到印象最深刻的，就好像一只蜡烛两头在燃烧，所以呢我里面都 burn out， 可是却没有供应，却没有供应。那这几天我们有从美国来的朋友，我们谈起以前的往事啊，谈到啊，因为有一些啊关于啊教会的事情，还、啊、有些教会好像也是谈圣灵充满，也是有圣灵的浇灌。我们也看到这些教会也有很多的恩赐彰显，可是很不幸的，在几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失败跟软弱在同工的身上。那这件事情其实呢，在差不多十年前我自己就经历到这件事情。好像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为主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有时候有一些啊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可是至终我的生命却没有真正的被改变。所以里面一个很苦，一个很苦，就是回到家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看电视。白啊，我们去服侍完了以后，啊，去传福音回来以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电视，需要 relax 一下。所以我发现看电视或是看电影是成为我的啊疏解我的压力的一个来源。那我就想到有些啊。我们认识的教会的其他教会的同工，他们之所以跌倒，他们也曾经啊好像做得轰轰烈烈，可是呢为什么跌倒了，我就明白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主基督更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就干渴。可是当我们干渴，我们不知道来到活水的泉源来支取他生命的活水，我们很容易就会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当别人没有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外面好像很风光，好像为主做了很多事，可是关起门来里面却是那么样的虚空，可是却又没有力量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他的恩典。感谢主，主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当好像一个人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挫折，他看见自己的无能，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真的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是那么的贫乏。那么这样呢，主才有机会在人的身上来工作。今天我要谈到等候神这一件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也刚开始的时候很怕去跟以前我所认识的那一些属灵的长辈，或是他们做的啊，好像非常大的啊工作，他们有很多人的啊这些啊以前的朋友，谈到这一件事情，他们认为你们这样等候实在是太慢了，这等到什么时候？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几百人，我们已经几千人，哦，真的啊，他们是真的。也有很多啊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刚开始我实在很怕去跟他们谈，因为我跟他们谈了以后呢，我回来都很难过。不是我的头脑难过，是里面很难过。因为回来以后呢，我需要更多的花时间在主的面前，里面才能够安息。因为主实在是把这一条路带给开启了给我，也让我明白我离了他不能做什么。耶稣曾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就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句话并没有真正的读到心里面来，我们仍然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方法来为主做，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很会的，好像我们有很多知识，我们有组织的才能，我们可以做些这个，做这个，为主做个，为主做的做那个。可是主真的是有他的怜悯，当我有一天我明白我不能为主做什么，因为我失败了，我在主的圣洁里面，哦，主，我没办法这样的那跟着你那么样的圣洁跟公义，我发现我里面有很多的不义，所以我就发现我需要来寻找一条真正的道路。主也把这样的路开启了我，他告诉我，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才是爱我的。爱我爱耶稣的呢，他说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里面根本没有力量来为主来行主的命令，虽然我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可是呢，真正最根本的生命的问题，我里面还是满了黑暗跟败坏。穆罕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人的堕落使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死亡的境地，所以人需要绝对的来依靠神。我很喜欢穆罕德烈讲这一句绝对的来依靠神，他是那么的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你要好好的遵行他的命令，你要为主传福音，可是呢，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是那么的匮乏，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来依靠他，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来做出主要我们喜悦的事情？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所以穆罕德烈说到，一个绝对依靠神的一个心态，是代表一个神的儿女明白自己绝对的无能和无有，而且他明白神就是那个救恩的泉源。今天我看到我们的同那个其他的教会那些牧师，他们跌倒了，我很为他们难过，因为我曾经跟他们接触过。可是我知道，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无能跟无有跟败坏，他懂一件事情，要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要来欢然取水，那么呢他就有救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能，谦卑我们自己的败坏，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们所做的来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那么的圣洁，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那么的公义，所以我们更多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他就要做成一件新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所以到底怎么来我本来也不晓得怎么来，可是呢，终于在这里我学到了等候神这个功课。等候神很多人不明白，因为实在等候神非常的不容易，就我们常常在世界上打滚的人，这就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心思的人，我们很难专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我们想东想西，这个事情没有做，那个事情没有做，会不会想这个事情想那个事情，甚至想一些好像弟兄姊妹的事情。可是呢，我知道等候神还不是这样，对不对？等候神是我们完全的来到主的面前，静默在他面前，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都注视在耶稣的身上。只有我们不断的来到这救恩的泉源，不断的来依靠他，来仰望他，我们的生命才逐渐的被改变，我们的心智才能够被更换，逐渐的更新而变化。所以我发现，当然除了等候神以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赞美，我们顺服，我们谦卑，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些都是神来到主面前的路。可是要我们要谦卑，谦卑不来，我们要为主做要读神的话，有时候读不来。我记得刚开始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我还没有来追求神王师母跟我说，傅仪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来祷告，我说我祷告不下去了，你自己祷告就好了。不过我口气没有这么好，我口气比这个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没有办法祷告呢。我最难的就是跟他一起祷告。感谢主，当越来越等候神，越来到主的面前，我就发现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了。然后我以前总是感觉到祷告不一定是那么有功效，祷告真的可以吗？有一次有一个一对夫妇来找我们，跟我们讲一些他的困难。我们说你们要一起祷告，先生很愿意，可是太太呢，他没有讲，可是他里面感觉到祷告有用吗？祷告有用吗？后来先生跟太太讲说，你就是不相信，就没办法跟他一起祷告。我发现我们有时候讲祷告很容易，可是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怎么能祷告呢？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常一直不断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断地来依靠他，不断地仰望他，我们怎么有这个祷告的生命呢？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是这么样的无能跟无有跟黑暗，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一位施恩的主的宝座面前呢？所以我很宝贵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花时间来等候他，这代表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绝对的无能跟无有，我们不能为主做什么。感谢主，在我回到台湾几个11月14我回到台湾在这次回来，我曾经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做过一个见证。我的两个舅舅他们在过去的两年内分别离开地上。以前我常常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可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的愿意接受。后来我知道他们生病了，两个都是，一个是得癌症，一个是得肝硬化，后来也变成肝癌。我都知道，我真的很急的，我真的想回去。可是当我们学习等候神，我就发现等候神，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引导，这时候回去没有用。我们里面另外一个领受知道，这时候回去没有用。所以这两年来，我就按捺下来，就是怎么。我们回去没有用，只能为他们祷告。感谢主，我真的看见主大大的工作。有时候好像看起来好像他已经皈依了佛教了，可是我们到最后看到主真的他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把那个让他后来对那个佛教那个念经什么都很厌烦，然后呢主呢就把基督徒带到他的身边，带领他为他祷告，带领他信主。我就发现主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圣经里面又让我们看见主在这件事情上也曾经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神为我们预备的呢，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未曾想到。那就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神预备的耶稣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停留在我只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主，我的救主我已经得着永生，这样属灵的福气就够了，岂不知神要把他更丰富的生命赏给我们。可是怎么赏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是从古以来，人没有听见，也没有耳闻，也没有看见，在神以外，在我们的主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不明白等候神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等候神，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发现，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我们众人就可以好像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原来等候神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摊在主的荣光面前，我们不管我们的黑暗，不管我们的败坏，或者我们自己的软弱跟失败，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我记得我在等候神的学习这十几年来，我最多看到自己的败坏，有时候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哇，发现主啊，我怎么能够这样的来到你面前呢？可是主已经接纳我。有一天我主就好像一句话在我的里面，我用你的本相，我以你的本相接纳你。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我们不用隐瞒，我们不用遮盖，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主呢知道我们的光景，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要我们真正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我最有时候等候神，在看见自己的黑暗，我现在明白，我就告诉主说，主，我们再把我这一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再把我的个性交在你的手中，好像主就这样的愿意接纳我这样原来的我。然后呢，他真的是慢慢的更新变化我里面的心灵。昨天叶牧师谈到当我们有被圣灵充满，有的人说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仍然怎么样那么的坚持，我们里面仍然有那么多的怒气夫妇的关系仍然有那么多问题。可是呢，如果我们更多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来依靠他，我们就会发现主在我们里面来做一件新事，就是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感谢主耶稣他实在是恩待我们，他要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是圣洁的，是讨他喜悦的。他借着我们可以借着等候神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我感觉到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最大的一个关卡，我就感觉到好像是我们对于属灵事业的野心，我们对于属灵事业的野心。我记得有一次刘牧师刘秀辉牧师来到我们Richmond 带领我们的特会，他有谈到到底你心里面有什么房间的钥匙是没有交给耶稣的。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很多的 房间，可是我们有时候啊，主啊，我把这个房间的钥匙交给你，把这个房间的钥匙交给你，可是呢，到底你有什么房间的钥匙没有交给我？他就反问我们。当时我就问主说，主啊，我有什么还没有交给你？主就让我看见一个字，就大，一个大。原来呢，我很喜欢做大啊，做大。所以说啊，感谢主，最近我们在读到那个启示录，说到哈，那个撒旦哈都是大，撒旦是大淫妇，然后呢，那个大城呢就是大巴比伦城，哦，那个，所以说我们看到哦，撒旦好像要做大做大，然后呢，可是我们一做大呢，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心是不是真的，我们就慢慢的失去的那个纯一单纯的心。我们就慢慢的失去纯一单纯的心。我以前在做事的时候，我明白这一件事情。当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部门的主管啊，我可以做得很好，我可以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把事情这个报告要出去的时候呢，哇，这都没有问题才能够出去。可是后来啊，我慢慢的有几个部门啊做得比较大的时候，哎，这个部门有问题，那个部门有问题的时候。哎，有时候就是，哎，那个客户有要求，这个有要求，我就想算了，没关系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给他 pass 过去了。那个就是违法的事情。那可是我发现没有办法，好像别人一直要求过来，要求过来，我挡不住啊。那这个就是里面的不义。所以说，有时候在当时还在做事的时候，晚上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里面被责备，那么难过。可是白天又没有办法，因为怎么样，我已经做了很大很大的公司啊，有很多的客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们中国人啊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不容易，其实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发现如果教会突然间很大，很多人来要求啊，我们跟业务说，我们都不知道挡得住挡不住啊。业务是比较挡得住的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想那个业务是也挡得住。我就发现哦，主啊，我真的没办法，好像别人要求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那个不是从神来的心意。我以前是这样要求魏牧师说，魏牧师啊，你应该改这个应该改那个，对不对？可是呢，魏牧师呢他幸好他没有听我的可是我们以前在那个错误里面，然后在这里得着了帮助了，好了以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好像要求啊，牧师你要改变了。哎，我以前学过这个，学过那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人很诡诈的，很败坏的。那我们当然主要我们学习等候神，也要让我们学习一个顺服，因为顺服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无能嘛。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哦，我们想做这个，想做那个，那个也是主所不喜悦的。不过感谢主，主真的是当我们越来追求他，主好像他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你只要对他有心，主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那当你越在他的光中，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被显露出来，被显露。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黑暗，我们的败坏，甚至我们的脾气，甚至我们错误的观念，可是这些我们都可以一次一次的交给耶稣。哦，主真的很奇妙，当我们交给他，他就不知不觉的，你就发现他不知不觉把你这个东西挪去。我记得我去年在夏令会的时候我在这里讲到那个别人帮我们倒垃圾，倒在我们教会的垃圾场，倒的都满满的，哇！我那时候里面非常的生气，可是呢，哎，感谢主，今年还是人家继续来倒，而且倒的更厉害，把一个沙发，三人座沙发倒在我们的那个垃圾桶的前面，我们就把它搬走，所以说那些垃圾还是满满的啊。那我们感谢主，主好像让我里面真的越来越没有那个气哈。我们就是再来到主人的面前来交给他哈，当我们相信主看重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
可是只要我们愿意，主最喜悦的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谦卑，谦卑来到他面前的心，主一定要做成他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各每一个人的身上。愿神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追求他的道路上，明白我们是绝对的无能跟无有，我们绝对的需要他自己，我们绝对的要来依靠他，等候他。